位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声音吗？
还好吗？
我声音比较小。好，今天要介绍以斯帖这位旧约人物。我们要认识以斯帖这位女子呢，只有从以斯帖记来认识她。那在进入以斯帖记之前呢，我会先从圣经、历史还有地理和文学方面来了解一些背景。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圣经的问题，你会不会对到底是犹大人还是犹太人感到混淆？所罗门王以后呢，联合王国就分裂成为北国和南国，北国称为以色列国，由十个支派组成，南国称为犹大国，由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那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从头到尾都用犹大人这个词，因为被掳和归回的人大多是属于犹大这个支派，所以慢慢一直到新约时代变成以色列人为犹太人。那自从波斯古列王呢颁布以色列人可以归回的谕令以后呢，以色列人先后有三次归回耶路撒冷。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率领了50,000人归回。第二次是以斯拉，他带领了2,000人归回。第三次是尼希米的归回，不过这只是很小的数目。那以斯帖记就是叙述以色列人在第一次所罗巴伯和第二次以斯拉率领归回之间所发生的事。当时呢，留在波斯的犹大人，他们可能是想要回到耶路撒冷的热心不够，又或者是他们想留恋到外邦，所以已经习惯当异乡人，又或者是他们在波斯帝国当中已经成为政要人物。总之呢，这些滞留在波斯帝国的有几百万的犹大人正面临了一次民族被灭绝的危机。那这段时间呢，被称为神沉默无声的70年，犹大人被掳前还有被掳回国后的事都记载在旧约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里面，唯独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中间约70年沉默无声。以斯帖记正是这个时期的声音，它所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以斯拉记第6章和第7章之间。以斯帖记呢，是在旧约历史书中的最后一卷。它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刚刚淑芬有提到，整卷书完全没有提到神或耶和华的名字，或是耶路撒冷或圣殿，或律法或一件细小的神迹，而且在新约当中也没有人引用过书中的话，或者是提到本书。以斯帖记在整个故事的过程呢，它是记载着犹大人流亡在波斯期间，神借着一位弱小的女子，在10年的王宫生活里，神如何保守他的选民，使他们不致灭绝，神看不见的手仍然在掌管着世界历史。我们看一下他的历史时代背景。从但以理的古列王、以斯帖的亚哈水鲁王到尼希米的亚达薛西王，这些波斯王都与犹大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以斯帖记呢，他所记载的事件就开始在亚哈水鲁王在位第3年，横跨约有10年的时间。亚哈水鲁是希伯来文名字，那么他的希腊名字是薛西斯。他是在主前486年到465年之间统治波斯，大概有20年之久哈。历史记载着亚哈水鲁王曾经屡次想要进攻希腊，但是都无功而返。现在呢，波斯帝国正养兵蓄锐，想要再一次的进攻希腊，所以亚哈水鲁王他就摆设了宴席，召集了权贵首领，想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再次的进攻希腊的军事行动。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地理背景。波斯帝国的版图从印度直到埃及尼罗河上游哈，你可以看到外面那个点点虚线的部分是它的范围。它是古代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四大帝国中幅员最大的国家。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在波斯亚哈水鲁王的东宫苏珊城，也就是在今天的伊朗。那它的文学特色呢，就是以斯帖记它的结构非常严谨，里面用了许多的讽刺和对比， 充满了幽默的手法来叙述故事情节，内容高潮迭起，结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不是我说的很好，是要大家去念的哈，就知道哈。那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以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刚刚有人提到哈，你知道是哪两卷书吗？这上面有写，路德记和以斯帖记哈。那路德是外邦女子嫁给一个家道中落的犹大人，以斯帖记呢是犹大女子嫁给财富万贯的外邦君王。那我们用什么心情来读以斯帖记呢？就是神那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掌管着人类的前途。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大纲。我把以斯帖记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五章是犹大人危在旦夕，以及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命运的逆转。然后再细分呢，一到二章是以斯帖的入宫，瓦什吉被废，以斯帖被选，这很好记。那三到七章呢是犹大人的危机，哈曼有计谋，以斯帖有计划。最后八到十章是神的保守，莫迪改成为宰相，然后设立了普尔日。你会看到故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他都用宴席贯穿了整全书哈。然后呢，看到一到二章呢，他提到了亚哈随鲁王的宴席，三到七章我们会看到以斯帖的宴席，还有八到十章普尔节的宴席。这宴席在以斯帖记里面是很重要的主题。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读今天相关的经文我来为大家念哈。第一章一到五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世的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七日，直到十二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吉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吉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在波斯王亚哈随鲁要庆贺他自己登基三周年纪念。当时波斯帝国呢统管从印度到埃及，王就借着这个机会，他想要点阅苏珊城里面一切的首领贵族还有文武百官，为他们大摆宴席快要半年之久。因为京都的百姓呢在御园中摆设宫宴七天，王想要向敌人和国人炫耀他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所以他的场面非常的豪华奢侈。经文也提到了波斯和马代，马代和波斯是同属一个种族，马代先建立国家，波斯向他称臣，后来古列王波斯古列王就把马代和波斯合并，所以波斯帝国也被称作马代波斯帝国。王后瓦什吉呢也为自己的女兵在后宫设宴，王准许宾客尽情的畅饮，正兴致高昂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了七个太监，请王后到王面前向所有的臣民展示她的美貌。王后不肯遵王命，拒绝在这群醉汉之前委屈自己，以致后来就使宴会不欢而散。那王后的决定就触发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圣经中说，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他们都是杂食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就是王的习惯，他办事之前便先询问知理明法的人，就说王他在做事以前他一定问他的智囊团，所以王就问他七个贴近的谋士要拿王后怎么办。谋士中的发言人有一个叫米姆干，他认为呢，王后乃母仪天下，应当是众妇女的表率。王后抗命不仅是挑衅了王的权柄， 而且给全国妇女呢不良的示范，这会威胁到帝国中男性的权威。所以尼姆甘建议应该要褫夺王后的位分，并将王后的位分呢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这本来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夫妻问题，那突然间就席卷成为全国的危机。王听完以后呢，就欢喜地采纳了尼姆甘的谏言，他要全国妇女知道瓦诗提王后因为无礼而被废，知道违抗自己的丈夫是有多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就颁令全国的妇女在二十节，他说无论丈夫贵贱都必遵循他，而且呢还要将王的旨意写在波斯的法律中，永不得更改。于是就透过波斯的这个著名的异族哈，异族就是以快马接力连夜奔走这样的高效率邮递系统，迅速将王的谕令就通到全国。你可以在第22节的地方看到有三次强调王所发的诏书是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并以本地的方言颁令。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哈？换句话说，就是诏书他要用各国百姓都听得懂的方言通告，让王的命令就是要使丈夫在家做主，这件事能够贯彻到全国各地。那这就是第一章他提供了所有故事的大背景。从第二章开始呢，就有三位重心人物出现。第一位是莫迪改，他住在苏珊城，他是犹大人，他是便雅悯支派基士的曾孙。基士是谁？基士在撒母耳记里面有提到哈，他是扫罗王的父亲，也叫做基士。那这就说明了莫迪改跟便雅悯人扫罗有血缘的关系。第二位是以斯帖，圣经说他容貌俊美，哈大沙是他希伯来文的名字，是番石榴的意思。以斯帖是他波斯名字，代表天上的星星的意思。他是亚比孩的女儿，莫迪改是他的堂叔。以斯帖从小没有父母，莫迪改领养他视如己出。莫迪改感受到反犹大人的压力，所以他千叮万嘱以斯帖不要透露自己的籍贯宗族，恐怕对以斯帖不利。以斯帖也对莫迪改的叮嘱唯命是从。第三位提到的是哈曼，哈曼是亚哈随鲁王的宠臣，作者说他是亚甲族人，也就是古代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这在暗示呢，莫迪改和哈曼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犹大人跟亚甲族人世仇的关系。关于亚甲族人有一段历史的渊源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亚玛利人是第一个攻击以色列企图要灭绝神所立约的民族。这段历史记载在生命记25章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呢，神就应许摩西将亚玛利人灭除，必要世世代代的与亚玛利人征战。当扫罗做以色列第一位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吩咐扫罗王击打亚玛利人，但是扫罗王并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他只是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并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那个上好的牛羊都除灭哈。那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之间存在已久的冲突，就在500年后，扫罗王的后裔莫迪改和亚甲族的哈曼，他们两个人相遇了。哈曼一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他因为骄傲而生的怒气就转向所有的犹大人。二章一节说，这事以后，应该就是指后来王远征希腊，他大败而归，他就郁郁寡欢，寄情于后宫哈。他开始想念被废的王后瓦什提，所以大臣就重提搁置了4年要册立新王后的事。他们建议王呢，在国中127省里面招聚美貌的处女入宫，并且交由专人来训练。你在2章12节就看到，这些女子见王之前都要完成1年的美容程序哈，6个月用波斯著名的香料，在6个月用香油来洁净保养自己。 当时波斯帝国每个省里的美女不生其数，但是犹大人莫迪改所收养的女儿以斯帖却幸运的被选入王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为什么掌管入宫女子的太监西该喜悦以斯帖，特别的恩待他。二章九节也提到说，西该给他需用的香品，又派给他七位宫女服侍他，还让以斯帖还有宫女都搬入女院最上好的房屋。经文中有提到说，凡这些处女进去见王之前，她都可以向王索要像衣服啦，或者是珠宝啦，任何的东西。那这些物品日后都会归纳女子所有。从二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你会发现进去见王这个动词一共出现了五次。他在描绘呢，被选入宫的女子，她们就等候一生一次为王所宠幸的那一夜的机会，好像在暗示的说她们的被动和无奈哈。之后呢，这些女子就会被送到嫔妃所住的后宫，等候王再次提名召见，或者就孤独终老，与世隔绝，永不再见王。2011年哈，国内的北京艺术中心上演的《后宫甄嬛传》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那剧中就描述了很多像经文中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在以斯帖在众多的女子入宫中被选立为王后呢？以斯帖特别的蒙神恩佑，好运接二连三的临到她的身上。在二章十五节里面看说呢，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她。当以斯帖按着次序进去见王的时候呢，除了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首饰和衣着，他别无所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距离王后瓦什提被废已经有四年，面对激烈的竞争，结果以斯帖在王眼前蒙宠爱，在众多的嫔妃当中他脱颖而出，被选为王后，代替了瓦什提。有解经书说称许以斯帖他是明智顺服沉稳，但也有可能他是孤立无援。不论是从他被选入京得到西该的礼遇，或是他最后被选为王后，代代都显示出神的作为无处不在。以斯帖他被选入后宫，就像犹大人被掳一样，他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他的生命被一些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所主宰和牵引。神却提拔他的使女，让他从亡国奴的身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尊贵的女子。想想看啊，神把一位贫苦的孤女提升为王后，不会是偶然的。神早预先知道以色列呢要遭到灭族之祸，所以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救星，使神的救恩计划不致中断。接着二章十九节说呢，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可见得王后虽然已经选出，但是召聚美女充实后宫的工作没有停止。当时莫迪改在朝中担任官职，偶然他发现有两位太监要暗杀王的阴谋，因为莫迪改的报信揭发，无意间就救了王的命。这件事呢，被记载在历史书上，这成为整卷以斯帖记在第六章最重要的转机的伏笔哈。后宫甄嬛传宫廷剧就是在描述宫里面斗争的题材。剧中主角叫做甄嬛，她在几次受宠和失宠之间，她看透了权力的真面目，她体验到深宫中的关系，就像剧中有名的一句台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甄嬛的受宠心衰，他关系到自家父亲的前途，还有全族的命运。这就像以斯帖一样，他的遭遇也深深的影响到犹大人全族的命运。本来我们期待莫迪改这位忠臣，他粉碎了暗杀王的阴谋，应该要得到赏赐。然而这件事过了五年，三章一节说，这事以后，王却使哈曼升上高位。亚哈随鲁王他抬举了亚甲族的哈曼成为宰相，再加上一切的臣仆都要依照王的吩咐向哈曼跪拜。圣经里面说，唯独莫迪改因为自己是犹大人的身份， 他不向他的世仇亚玛利人的后代俯伏下拜，这件事让哈曼怒气填胸。哈曼他不满足于只杀害莫迪宰一人，他想要灭绝通国的犹大人。所以当时呢，波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如果他灭了莫迪宰全族，就等于以色列整个民族就灭种了。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确实是神所拣选的选民，但是亚玛利人并没有被预定来攻击以色列族。神赐给人自由意志来选择行善，也要为自己的罪过或付上代价。亚哈水鲁王在位12年呢，以斯帖做王后第5年，哈曼就治了普尔。普尔就是制签抽签的意思哈，他在一月抽签。你根据犹太人的历法呢，一月叫做尼散月，尼散月呢是犹大人在这个月他们要庆祝逾越节。他选定了亚达月12月13日要灭绝犹大人，也就是说11个月以后呢，要杀灭全境的犹大人。哈曼为了要说服亚哈水鲁王，哈曼巧妙向王提出了一个指控，在3章8节，他说啊，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的各省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哈曼怕王不答应，他还说他要拿出1万他连德的银子，相当于当时国库一年收入的2/3来贿赂波斯王。哈曼很可能是想要计划从他抢夺全地犹大人的财产来做补偿。可是这昏庸的王连要杀谁都不清楚就同意了，并且随着哈曼下圣旨。你在3章13节看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我们特别注意到全然剪除杀戮灭绝，一连串3个动词，表达出哈曼心中深切的仇恨。波斯帝国的异族快递邮差呢，就以惊人的速度把这个不能撤回的颁令传达到国内最偏远的每个角落。圣经记载了4件事情：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了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你可以想象哈，王宫里面王和哈曼饮酒欢乐，相对于宫外的苏珊城百姓惊恐慌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对比。以斯帖在王在位第7年被册封为王后，哈曼在王在位第12年图谋对付犹大人。这5年当中，莫迪改他揭发了暗杀王的阴谋，却没有得到王任何的赏赐。撒旦他透过了哈曼和亚哈水鲁王的行动，这背后隐藏了一个毁灭的力量，要去敌对神和他的子民。从表面上看呢，犹大人要被灭族的日期在倒数第10，神的作为怎么还没有动静？其实哈曼制签要制出哪一日可以成功的灭绝犹大人，但是制签的结果却由犹大人的神耶和华来决定。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可是我们会想，神在暗中如何使这一切不公平、不幸、沮丧的事来成就他的应许呢？甚至你会不会问，神的子民因为违背与神立的约，现在被掳到波斯，神还会按照这个约的应许来拯救他的子民吗？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往下看哈，神会怎么做？当莫迪改听到哈曼下达灭绝全国犹大人的谕旨以后，他就撕裂衣服，痛哭哀嚎。莫迪改就请人告诉以斯帖详情，并要他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当下以斯帖就临危受命，他陷入了两难，因为没有王的宣召，他擅自进入内院见王的。若没有得到王向他伸出金杖，他就会被处死。 况且圣经上说他已经有30天没有被王召见，很可能王对他的热情已经冷却，他会不会像瓦什吉王后的下场？以斯帖没有把握王会对他怎么做。接着莫迪改就说了一段以斯帖记里面最有名的经文，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哈，4:13-14，请。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等一下你们回到那个自己的教室再念一遍哈。莫迪改给以斯帖两个选择，冒死见王或者是闭口不言，使他和他父家的人丧生。这里有几个问题，莫迪改为什么这么确定以斯帖若闭口不言他必定会死，会吗？而犹大人必定会从别处得蒙解脱吗？莫迪改深深知道神的手在做工，如果神不救他的子民，那就是神定义要犹大人民灭亡，那谁也不可能在这个浩劫中自保。然而莫迪改他深信，不论以斯帖如何做决定，神都不会允许他的百姓被灭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就是这卷书当中最重要的心结。这个问题迫使了以斯帖去思考，当时他们没有王，神会让什么人去拯救犹大人呢？是我吗？当以斯帖他召聚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和他的宫女一起3天3夜禁食祷告以后，他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在16节那里说，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他决心不惜一死去违逆去见王啊。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第一次与神的子民认同，以斯帖是第一次去面对自己真正身份的危机，他是一个犹大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显然以斯帖他在祷告以后，他用信心去跨越了眼前的困难，扭转了以斯帖原本顺服温婉的形象。因为你可以从4:17里面看到，于是变成莫迪改遵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神掌权护理，也需要人有责任的付出行动。那以斯帖会怎么做呢？以斯帖一方面依靠神，一方面也采取行动。5:1说，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以斯帖究竟来不来得及在被侍卫杀死之前就见到国王呢？神奇妙的安排让王不但坐在殿里的宝座上，而且还对着殿门，一眼就看到以斯帖。于是王又施恩于以斯帖，向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免他一死。王就向以斯帖说呢，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你不要当真哈，这是古代君王的宫廷习惯用语，只是表达了王的宠爱。出人意外的，以斯帖的请求很简单，他说他要摆设宴席，邀请王带着哈曼赴宴。在宴席当中呢，王又再次的问以斯帖有什么要求，以斯帖呢只是请求王第二天再带哈曼赴宴席。王心里知道，若非事关重大，以斯帖不敢擅自来见王，这引起了王的好奇和期待。那天宴席完以后呢，哈曼因为王后的礼遇心中狂喜，就像亲友自我夸耀，但是在朝门口呢见到莫迪改对他丝毫没有敬意，从心中的欢喜快乐瞬间又转成了满心恼怒。于是哈曼就接受他的妻子希利斯的建议，做一个5丈高巨大的木架，大概是7-8层楼高。哈曼对莫迪改的憎恨哈达到了最高级。哈曼等不到12月，他现在就想杀了他，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上面。 以斯帖绝对没有想到，就在他计划着如何安排拯救族人的同时，哈曼也正打算更进一步对付莫迪改。也许在以斯帖向王提出请求之前，莫迪改便已遇害。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这卷书会放在圣经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读以斯帖记？到底从这卷书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现在读以斯帖记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是当时的以斯帖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当我们所处的世界和环境都晦暗不明的时候，你会怎么仰望神？这卷书跟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一样，都是提到有关被掳的犹大人。虽然犹大人已经国破家亡，但是神仍然照着他的应许眷顾照管他的百姓。这几卷书呢，都在告诉我们犹大人在外邦人的社会中如何行事为人，所以也可以指示我们基督徒如何在不信主的社会中仍然守住自己的原则，不妥协我们的信仰。故事还没有结束，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以斯帖记六到十章。
我们先主啊，